到了晚上，许三观一家要去胜利饭店吃一顿好吃的。许三观说，今天这日子啊，我们要把它当成春节来过。所以他要许玉兰穿上精纺的线衣，再穿上卡其布的裤子，还有那条浅蓝底子深蓝碎花的棉袄。许玉兰听了许三观的话后，就穿上了它们。许三观还要他把纱巾围在脖子上，许玉兰就去把纱巾从箱子里找了出来。许三观让许玉兰再去洗一次脸，洗完脸以后又要许玉兰在脸上涂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。许玉兰就涂上了香喷喷的雪花膏。当许三观要许玉兰走到街道拐角的地方，去王二胡子的小吃店给一乐买一个烤红薯时，许玉兰这次站着没有动。他说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不愿意带一乐去饭店吃一顿好吃的，你卖血挣来的钱不愿意花在一乐身上，就是因为一乐不是你儿子。一乐不是你儿子，你不带他去我也不说了，谁也不愿意把钱花到外人身上。可是那个林大胖子不是你的女人，她没有给你生过儿子，也没有给你洗过衣服做过饭，你把卖血挣来的钱花在她的身上你就愿意了。许玉兰不愿意让一乐只吃一个烤红薯，许三观只好自己去对一乐说话。他把一乐叫过来，脱下棉袄，露出左胳膊上的针眼给一乐看，问一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一乐说，这地方出过血。许三观点点头说，你说的对，这地方是被针扎过的，我今天去卖血了。我为什么要卖血呢？就是为了能让你们吃上一顿好吃的。我和你妈还有二乐和三乐要去饭店吃面条，你呢就拿着这五角钱去王二胡子的小店买个烤红薯吃。一乐伸手接过许三观手里的五角钱，对许三观说，爹，我刚才听到你和妈妈说话了，你让我去吃五角钱的烤红薯，你们去吃一元七角钱的面条。爹，我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二乐和三乐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所以他们吃得比我好。爹，你能不能把我当一回亲生儿子，让我也去吃一碗面条啊？许三观摇摇头说，
一乐，平日里我一点也没有亏待你，二乐三乐吃什么你也能吃什么，可今天这钱呢是我卖血挣来的，这钱来的不容易，这钱是我拿命去换来的。我卖了血让你去吃面条，就太便宜那个王八蛋何小勇了。
一乐听了许三观的话，像是明白似的点了点头。他拿着许三观给他的五角钱走到了门口，他从门槛上跨出去以后又回过头来问许三观，
爹，
如果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就会带我去吃面条，是不是？
徐三观伸手指着一乐说，如果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。
一乐听了许三观的话，咧嘴笑了笑，然后他朝王二胡子开的小吃店走去。王二胡子是在炭盆里烤着红薯，几个烤好的红薯放在一只竹编的盘子里。王二胡子和他的女人还有四个孩子正围着炭盆在喝粥。一乐走进去的时候，听到他们六张嘴把粥喝得哗啦哗啦响。他把五角钱递给王二胡子，然后指着盘子里最大的那个红薯说，你把这个给我。王二胡子收下了他的钱，却给了他一个小的。一乐摇摇头说，这个我吃不饱。王二胡子把那个小的红薯塞到一乐手里，对他说，
那最大的是大人吃的，最小的就是你这样的小孩吃的。
一乐将那个红薯拿在手里看了看，对王二胡子说，
这个红薯还没有我的手大呢，我吃不饱。
王二胡子说，
你还没吃呢，怎么会知道吃不饱啊？啊！
一乐听到王二胡子这样说，觉得有道理，就点点头，拿着红薯回家了。一乐回到家中的时候，许三观他们已经走了。他一个人在桌前坐下来，将那个还热着的红薯放在桌上，开始小心翼翼地剥下了红薯的皮。他看到剥开皮以后，里面是橙黄一片，就像阳光一样。他闻到了来自红薯热烈的香味儿，而且在香味里就已经洋溢出了甜的滋味。他咬了一口，香和甜立刻沾满了他的嘴。那个红薯一乐才咬了四口就没有了，之后他继续坐在那里，让舌头在嘴里卷来卷去，使残留在嘴中的红薯继续着最后的香甜，直到满嘴都是口水。他知道红薯已经吃完了，可是他还想吃，他就去看刚才剥下来的红薯皮。他拿起一块放到嘴里，在焦糊里他仍然吃到了香甜，于是他把红薯的皮也全吃了下去。吃完薯皮以后，他还是想吃，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吃饱。他站起来走出门去，再次来到了王二胡子家开的小吃店。这个时候王二胡子他们已经喝完粥了，一家六口人都伸着舌头在舔着碗。一乐看到他们舔碗时眼睛都瞪圆了。一乐对王二胡子说，
我没有吃饱，你再给我一个红薯。
王二胡子说，
你怎么知道自己没有吃饱啊？啊！
一乐说，
我吃完了还想吃。
王二胡子问他，
红薯好吃吗？
一乐点点头说，
好吃。
是非常好吃呢，还是一般的好吃啊？
非常好吃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
王二胡子说，只要是好吃的东西，吃完了谁都还想吃。一乐觉得王二胡子说得对，就点了点头。 王二胡子对他说，你呀，回去吧，你已经吃饱了。
于是一乐又回到了家里，重新坐在桌前。他看着空荡荡的桌子，心里还想吃。
这时候他想起许三观他们来了，想到他们四个人正坐在饭店里，每个人都吃着一大碗面条，面条热气腾腾，而他自己只吃了一个还没有熟大的烤红薯。他开始哭泣了，先是没有声音的流泪，接着他扑到桌子上呜呜呜地大哭起来。他哭了一阵以后，又想起许三观他们在饭店里正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，他立刻止住了哭声。他觉得自己应该到饭店去找他们，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所以他走出了家门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街上的路灯因为电力不足发出来的亮光像是蜡烛一样微弱。他在街上走得呼呼直喘气，他对自己说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他不敢奔跑，他听许三观说过，也听许玉兰说过，吃了饭以后一跑肚子就会饿。他又对自己说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，沿着街道向西一路走去。在西边的十字路口有一家名叫解放的饭店，在夜晚的时候，解放饭店的灯光在那个十字路口最为明亮。他低着头一路催促自己快走，走过了十字路口他也没有发现，他一直走到这条街道中段的地方，再往前就是一条巷子了。他才站住脚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他知道自己已经走过解放饭店了，于是再往回走。往回走的时候，他不敢再低着头了，而是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就这样，他走回到了十字路口。他看到解放饭店门窗紧闭，里面一点灯光都看不到。他心想，饭店已经关门了，许三观他们已经吃完面条了。他站在一根木头电线杆的旁边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这时候，走过来两个人，他们说，谁家的孩子在哭啊？他说，是许三观家的孩子在哭。他们说，许三观是谁呀？他说，就是私厂的许三观。他们又说，你一个小孩这么晚了也不回家啊，快回家吧。他说，
我要找我爹妈，他们上饭店吃面条去了。
你爹妈上饭店了？他们说，那你上胜利饭店去找，这解放饭店关门呢都有两个月了。一乐听到他们这么说，立刻沿着北上的路走去。他知道胜利饭店在什么地方，就在胜利桥的旁边。他重新低着头往前走，因为这样走起来快。他走完了这条街道，走进一条巷子，穿过巷子以后，他走上了另外一条街道。他看到了穿过城镇的那条河流，他沿着河流一路走到了胜利桥。胜利饭店的灯光在夜晚里闪闪发亮， 明亮的灯光让伊乐心里涌上了欢乐和幸福，好像他已经吃上了面条一样。这时候他奔跑了起来，当他跑过了胜利桥，来到胜利饭店的门口时，却没有看到许三观、许玉兰还有二乐和三乐，里面只有两个饭店的伙计拿着大扫把在扫地，他们已经扫到了门口。伊乐站在门口，两个伙计把垃圾扫到了他的脚上，他问他们，许三观他们来吃过面条了吗？他们说
走开走开。
伊乐赶紧让到一旁，看着他们把垃圾扫出来，他又问，
许三观他们来吃过面条了吗？就是私厂的许三观。
他们说早走了，
来吃面条的人早就走光了。
伊乐听他们这样说，就低着头走到一棵树的下面，低着头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坐到了地上，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，又将头靠在了膝盖上，他开始哭了。他让自己的哭声越来越响，他听到这个夜晚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风吹来吹去的声音没有了，树叶抖动的声音没有了，身后饭店里凳子搬动的声音也没有了，只有他自己的哭声在响着，在这个夜晚里飘着。他哭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累了，就不再哭下去，伸手去擦眼泪。这时候他听到那两个伙计在关门了，他们关上门，看到伊乐还坐在那里，就对他说，
你不回家了啊？
伊乐说，
我要回家。
他们说，
要回家还不赶快走啊，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呀啊，快走吧。
伊乐说，
我坐在这里休息，我刚才走了很多路，我很累，我现在要休息。
他们走了，伊乐看着他们，先是一起往前走，走到前面拐角的地方，有一个转身走了进去，另一个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伊乐看不见他的地方，然后伊乐也站了起来，他开始往家里走去了。他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和巷子里，听着自己走路的声音，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饿，他觉得自己像是没有吃过那个烤红薯，力气越来越没有了。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家里人都在床上睡着了，他听到许三观呼噜呼噜的鼾声，二乐翻了一个身，又说了一句梦话，只有许玉兰听到他推门进屋的声音。许玉兰说，
一乐。
一乐说，
我饿了。
一乐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许玉兰才又说，
你去哪里了？
伊乐说，
我饿了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许玉兰说，
快睡吧啊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
伊乐还是站在那里，可是很久以后许玉兰都没再说话，伊乐知道他睡着了，他不会再对他说些什么，他就摸到床前，脱了衣服上床躺了下来。他没有马上睡着，他的眼睛看着屋里的黑暗，听着许三观的鼾声在屋里滚动。
他告诉自己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个正打着呼噜的人不让他去饭店吃面条，就是这个人让他现在饿着肚子躺在床上，还是这个人经常说他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最后他对许三观的鼾声说，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也不是我亲爹。